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宋江方腊，
正当宋徽宗君臣沉醉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由于执政者致力于守寡，官吏贪污舞弊，民间的生活就越来越困难。有一部分地方百姓受不住苛捐重税和贪官污吏的压迫，出现民变。其中最令宋朝政府头痛的有两股势力，一股以宋江为首横行京东西路，即是今日山东省西部一带；另外一股以方腊为首活跃于浙东一带，即是今日浙江省钱塘江流域地区。我们先讲下以宋江为首的民变队伍情况。宋江相传原本是济州运城县县衙的低级官吏，后来犯了事被官府通缉，于是逃走到运城县东面的梁山伯落草为寇。梁山伯原本叫做巨野宅，是一个面积三四百方里的湖泊。这个湖泊位于泰山山区西侧，而且又在黄河下游大平原的最东面，地势比较低洼，因此由泰山流下来的汶河以及由黄河分支出来的济河两条大河的河水都汇集在这片低洼地带形成湖泊。由宋仁宗时代开始，黄河经常发生决堤泛滥，一部分河水通过济河涌入巨野宅，日积月累，湖面不断扩大，变成一片方圆八百里的水乡宅国。由于湖泊的北面逐渐浸到一个叫做梁山的小山丘，因此附近的百姓就将这片湖泊沼泽称为梁山泊。由于民间受到苛捐重税和贪官污吏的压迫，百姓生活日渐困难，盗贼日渐增加。梁山泊附近有一群盗贼集结，盗贼的首领叫做晁盖。晁盖手下的人有失业的农民、渔民，有犯法的士兵、官吏，有行乞的和尚、道士，有市井无赖等等，一共有三四十人。他们藏匿在沼泽地区，专门劫掠官府的财物，劫掠地方土豪。由于他们神出鬼没，令到济州、运州等地的官兵十分头痛。后来宋江加入，取代了晁盖的首领地位，而且扩大活动范围，北至河北，南至徐州，东至海州，即是今日江苏省最北的连云港市，都受到他们侵扰。宋江这班人究竟是几时开始在梁山泊附近活动，已经无从稽考。但是最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朝廷已经注意到他们。宰相蔡京起用一些能干官员出任京东一带的地方官，希望能够肃清这群盗贼。例如起用前任开封少尹张叔夜出任海州知州，防止宋江等人侵扰沿海地区。
启禀张大人，属下已经打探清楚，宋江那一群贼党而家集结在徐州一带，但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动静。
宋江这一群悍贼人数虽然不是多，但是他们个个都勇猛善战，而且行动飘忽，又恃着梁山伯的沼泽天险，几年来几万官兵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的确令人头痛。
张大人，宋江他们经常劫掠京东一带运送入京的财物，如果地方官无法子解决，朝廷一定会怪责的。
本官知道，但是京东其他抚州的地方官对他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海州地处海边，就更加难剿灭他们了。
那又是不过张大人可以同其他地方官商量下，联兵围剿这群悍贼啊。
不得，朝廷一定不批准。不过本官有一个办法。
张大人有办法？点啊？
暂时唔讲得住，劳烦你派人去徐州密切注意宋江他们的动静。我有几封密函，你替我送去给徐州、宜州、济州、善州和兖州的知州，请他们加紧防范。
属下遵命。
各位兄弟，徐州北面的利国监是京东地方最大的铸钱作坊所在，每年有几十万贯钱运去汴京应用的。各位，有探子向我报告，一个月之后官府会押运一批新铸的铜钱去汴京，我们可以抢它回来。
宋大哥，自从几年前我们抢走了蔡太师的生辰纲之后，官兵一听见我们梁山伯三十六好汉的威名，已经闻风丧胆。如果我们今次劫掠利国监得手，一定会威震天下的。
没错，我们梁山伯三十六好汉专门和官府作对，可以替那些受贪官污吏欺凌的百姓出翻一啖气。
不过咁，
我哋唔好低估官府嘅力量。
宋大哥，官兵欺负贪生怕死嘅人就得啫，佢哋要对付我哋梁山伯嘅英雄又点得啊？问过我黑旋风先。
各位，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哋劫掠利国监，要仔细策划好，然之后先得。
宋大哥，估唔到押运铜钱嘅官兵原来不堪一击，见到我哋埋伏喺谷口已经惊惶失措，唔使十个回合已经俾我哋打走晒啦。
真系冇用啊！各位，我宋江认为事有可疑。
事有可疑？
点啊？冇错，官府唔会派咁少人押运咁多铜钱。而且官兵又走得咁快，一定有问题。即刻打开啲木箱。
宋大哥，木箱里面全部都是石头嚟嘅。
喂，我哋中计，
中计，
小心有埋，我哋要立即离开。
立即离开。不得了了，
点啊？
我哋派去探路嘅人 发现每条大路都有官兵把守。
官兵分明是想找我们在这里徐州、宜州之间的荒野，然后出兵要将我们一举成擒。
怎么
我们不顾一切，全力突围，去反梁山伯啦！
唔得，梁山伯的路上一定会有好多官兵守得好严密，我哋唔可以冒险。
我哋不如杀去淮南啦！
宋大哥，听闻海州的路官兵比较少噃。
海州
系啊系啊，
去海州啊！
冇错，海州对开有一个叫做屈州的大岛，听闻话岛上面地广人稀，而且有山林可以藏身。如果我哋能够据守屈州，咁官兵就对我哋无可奈何。
好，我哋一于杀去屈州岛。
杀去屈州岛。
宋大哥，我哋果然顺利到达岸边，
冇错。各位，你哋睇下，海面上隐隐约约有座山，嗰座就系屈州岛啦。
嗰座就系屈州岛啦。
但系咁噃，我哋点过海啊？
宋大哥，等我去搵船，我去搵船。
好，黑旋风，你就带几位弟兄去附近嘅渔村。跟老百姓借几只船，你跟他们说，说我们是替天行道，专门跟贪官污吏作对的梁山好汉，这样就行了、
我知道了。
点啊！
我已经问渔民借到几只船啦，
真嘅？
就泊喺嗰边啫嘛。
哦，系噃。
系，我一同啲渔民讲，话我哋梁山好汉，佢哋就即刻答应借船俾我哋啦。
咁真系太好啦！好，各位兄弟，我哋要趁住天色昏暗，立即上船向屈州岛进发。
好，立即上船。四周围都好似有啲船驶紧过嚟咁啊！
系啊，系咩船啊？
官兵
弊，系官兵嘅战舰，
我哋已经被官兵包围住。
宋江，你投降啦！
果然系官兵。
宋江，本官系海州知州张叔夜。我引你哋由徐州嚟呢度嘅，你哋沿途嘅动静都逃唔过我嘅监视。
吓、啊，系佢引我哋嚟到呢度？嘿，中计，中计！
宋大哥，我哋点算？
宋江，屈州岛上边已经放满官兵啦，前边又系茫茫大海，你哋无谓再走啦。
大哥，点啊点啊！你哋海中心嚟噶，
心嚟噶喎，
咁
有你哋嘅船上，我已经装咗火药。
咩话？
我哋唔投降， 我立刻下令放火箭，到时你哋死无葬身之地。
哎呀，冇
用啊！
都冇用啊！
宋大哥，我哋点啊？
好啦，我哋投降啦！
各位英雄，本官久闻各位的大名，今日能够同各位结交，的确是荣幸之至。
张大人，你使乜讲咁多嘢啊？我哋今日败喺你手上，任凭处置。
要拖就拖。
呢位英雄何出此言啊？
冇错，黑旋风，我哋仲系听下张大人点讲先。
系咯。宋英雄就讲得啱啦，各位，你哋都有一副好身手，而且胆识过人，点解要沦为草寇？
官逼民反，冇办法啦。
冇错，
张大人，系咁嘅，我哋何尝唔想做良民？只可惜官吏贪污舞弊，欺凌弱小，我哋一介小民不堪压迫。只有挺而走险嘅，
系啊，冇错，
系你哋嘅情况，本官都明白。
嗯，
近几十年来，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舞弊营私，的确令小民生活困难。我虽然身为朝廷命官，但系亦都无可奈何。
你知道就好啦。不是我们想作反的，
是只不过你们落草为寇，到处劫掠，也都不是办法，反为增加百姓的困扰。
张大人说得对，
不如这样，本官向朝廷保荐你们做军官，替朝廷除暴安良，那怎样都好过到处劫掠，你们意思怎样？
好，谨遵张大人教诲。
大约在宣和三年年初，宋江等人向海州知州张叔夜投降，张叔夜向朝廷保荐，将宋江等人收编入军队，成为宋朝的军官。根据史书的资料，以宋江为首的队伍只有36人，他们虽然在梁山伯附近活动，不过并没有固定山寨，亦都没有攻占城邑，但是后世小说家就将他们的事迹加以渲染，将原有的36人扩展为36天罡、72地煞、108个好汉，还有数万流罗，而且建立山寨、设立聚义厅，演变成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其实《水浒传》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虚构的。正当宋江等人向张叔夜投降的时候，长江以南的两浙地区，即是今日的浙江省，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民变。这次民变的首领是睦州清溪县人方腊。方腊原本是清溪县的富豪，拥有大片漆树林，雇佣不少工人采漆、制漆。蔡京执政之后，增加各种名目的税收，令到方腊的漆园几乎无利可图。而采漆工人和一般农民生计亦都日渐困难。在这个时候，两浙山区流行一种秘密宗教，这种宗教崇拜光明，背弃黑暗，鼓吹人人平等，入教的人不饮酒不食肉，信徒之间互相帮助，互通钱财，其他人称之为吃菜是魔。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宗教是唐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摩尼教，亦即是所谓明教。 方腊亦都加入了吃菜是魔的秘密宗教。由于他疏财仗义，信徒对他非常尊敬。有一天，方腊召集一群信徒在他的七元道商量大事。
各位兄弟，二三十年来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穷困，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等我方腊解释给你们听。普天下就好像一家人一样，如果子弟辛勤工作，将辛苦得回来的收成供养父亲，父亲拿去挥霍浪费，那大家认为应不应该？
应该。
咁如果父兄虐待我哋，随意打骂，你哋甘唔甘心啊？
甘心啊！
各位，皇帝同埋朝廷公卿都系由我哋辛勤工作得翻嚟嘅收成所供养嘅。今日皇帝爱好声色犬马、荒淫无道，所虚耗嘅是我们的民脂民膏，官吏为了搜刮财物，对百姓凶残暴虐，我们辛勤一生，连妻儿都不能温饱，究竟有没有天理？
没天理啊！
有
反
抗啊！
反抗啊！
没错，我们要联同天下的穷人，反抗赵氏官家，为穷人讨个公道。
张大人，因咩事喺度唉声叹气？
哦，宋将军，最近浙东嘅睦州有一个叫做方腊嘅妖人，煽惑百姓，扰乱地方，你知唔知啊？
属下知道。听闻话方腊仲自称圣公，改元永乐添。
系三个月内，佢哋已经聚集咗十几万人。扰乱睦州、杭州、睦州、衢州、涉州同埋衢州，一共五十二县。佢哋到处抢掠，仲杀人放火，情况不可收拾。
咁朝廷系咪准备出兵讨伐呢？
系，圣上已经降旨派太尉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讨伐方腊，本官亦奉诏领兵南下支援。
哦，
宋将军，
在
你同埋其他好汉，亦都要跟随本官南下。今次系你哋为国立功嘅机会啦，
属下遵命。
方腊起兵扰乱江南嘅六州五十二县，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由于武器简陋，士兵又是乌合之众，没办法抵挡童贯的十五万官兵，于是迅速被平定。宋江等三十六人跟随张叔夜南下讨伐方腊，被分散偏入其他部队，动乱平定之后各散东西。不过其中有几位梁山伯英雄，例如杨志、关胜等人，在金兵南侵的时候亦都参加过抗金的战役，在史书上留名的。
中华五千年之宋江方腊，是由钟伟明、刘超文、陈炳球、翟耀辉、林有荣、温泉和蔡雅阁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